今天的读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九到十二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好，这是谁的手机？好，各位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谢谢每一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圣工当中的弟兄姊妹哈，也看到很多的小孩子们在我们中间，我们满心感谢神，也看到有新的朋友们在我们中间哈，有几位已经出去了，等一下我们再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欢迎，也许他们可以一同来回来啊，很高兴很高兴，欢迎每一位老朋友新朋友啊。那我们每次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有歌唱，会有祷告，也会有读经啊。那这三样事情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都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享受的三件事情。诗歌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感情。我们在唱许多的诗歌的时候，都能够很容易在歌词里面，在旋律当中受到鼓舞啊，受到感动。那也有很多很精炼的语言，是我们许多时候甚至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体会它其中的含义的啊。打比方来讲，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我亲眼看见你的时候，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啊，现在亲眼看见你啊，这句话为什么需要我们去思量啊？要我们去比较深度的去思考，因为风闻与眼见是我们人生当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啊。我们中国人说百闻不如一见啊，因为百闻呢，你所接触到的是第三方的信息啊，你是第二手的资料，有人告诉你。有人推荐你，有人给了你这样的一个信息，说某样东西怎么样，某一个人怎么样，某一个地方怎么样，对吧？你听到很多，可是那东西都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亲身的这个感受，所以只有你自己亲眼看见了你才能够有你自己最真实的反应，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或者面对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相亲相亲啊，这看照片也好啊，看视频也好，到最后都是要回到线下亲眼看一看，亲眼看一看，我们才能够心里面真正有底的那这就是你百闻不如一见，你要自己亲身去经历啊。所以信仰，归根到底都是每一个人自己亲身的经历啊，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用自己的舌头，用自己的嘴，亲自去尝一尝神恩典的滋味，你们就知道它是美善啊。那味道是需要自己去品尝啊，没有任何一种味道是通过别人的介绍，我们就能够清楚的可以体会得到的。无论是酸甜苦辣都是要自己去品尝的。那祷告呢，就是我们来向上帝呼求，来向上帝倾诉自己的心愿。那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祷告当中亲自去经历那一位神的奇妙和神的作为的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如果你心中有什么难处，或者你生命里面碰到什么样的困境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每一个人都自己亲自来向上帝呼求。 你会从祷告里面真真正正的清清楚楚的可以感受到那位上帝，他虽然看不见，他虽然摸不着，但是你可以用信心的用信心可以触摸得到啊。所以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读经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需要，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是真理啊，我们也相信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能够指引我们每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啊。所以它是灯，它是光，好像我们在一片黑暗里面行走，我们是需要有一样东西可以指引我们到底哪一条是路，哪一边是路，哪一边是悬崖，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应该走在什么样的路上啊。就好像茫茫的大海里面，你需要有一个灯塔啊，你需要有一个灯塔，灯塔亮的地方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对吧？啊，所以我们人生其实是需要指引的啊，是需要有一个方向的啊，是需要有一个标准的，我们才能够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走什么路，我要去什么地方。人生最可怕的状况之一，其实不是劳累，而是盲目的劳累啊，就是你可能很辛苦在做很多的事情，你在付很大的代价，可是你到最后有一天再站起来，或者从这种忙碌里面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一片茫然，都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劳苦，在为什么劳累，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有没有价值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上帝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去筛选出什么东西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真正去珍惜，真正去追求，真正去呵护的。因为人生其实很短，70岁、80岁、90岁，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界限。那在这转眼即过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抛弃掉那些不太需要我们去花费太多精力跟时光的，能够真正去珍惜，真正去追寻那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这是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把帖撒罗尼迦前书完整的读啊，然后我们要几乎花一年的时间去讲这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今天呢，是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个系列的第15次啊。那我们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9到第12节这四节的圣经呢取了一个名字啊，叫做相爱啊，安静和做工啊。那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9到第12节里面我把它摘出来的三个关键的词。那因为这是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人生很多的困惑或者很动荡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保罗所给的三个建议啊，给的三个建议，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去做啊，但是保罗说这三件事情呢比较重要啊，你需要着重，或者说你需要去花更多的精力在这几样的事情上。那我曾经很多次跟大家介绍过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所处的这个处境啊，也就是教会里的这群基督徒们，这帮弟兄姐妹们，他们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里面啊，因为外界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蛮混乱的啊。罗马帝国呢，当时是要逼迫基督徒的啊，那又有另外的一种教会内部的声音呢，是说，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了啊，那这个世界呢，可能就要走向终结了啊。所以也看到逼迫慢慢的出现，也看见逼迫越来越越厉害。那有一般弟兄姊妹就讲说，那我们现在如果耶稣明天就来了啊，那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我们应该干什么？对吧？Frankie，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今天会干什么？ 啊，我赶回去跟 Hannah 结婚了，赶回去赶紧跟 Hannah 结婚啊！这个事情一定要趁着今天把它给做了哈、啊。那或者说，哎呀，我这个什么，我到公司里面好好的骂我老板一通，对吧？我想骂他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胆子骂。明天反正就是世界末日了，反正骂了就骂了，我不怕你了哈。啊或者说去做一些自己可能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对吧？那当时呢，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弟兄姐妹呢，就有一种说法说，哦，那既然呢，明天或者后天，或者说是不久的将来，耶稣要再来了啊，那这个要审判这个世界，世界要被更新。啊，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要消化。那我们今天该干嘛呢？那我们今天还去上什么班呢？好，我们就不要去上班了啊，对吧？这就是，那你就可以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了，对吧？亲手做工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会出现这样的话？那都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有人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说：“哦，我们既然耶稣要再来了，既然这个世界要走向终结了，那我还要上什么班呢？我还要做什么工呢？啊，我还要种什么地呢？我还要赚什么钱呢？对吧？这是很自然的一种说法，那就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就每天，住在教会里面，或者说是躺在家里面，我们就等什么？等那一天的到来。所以这是这句话会出现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耶稣要再来了，那我们就这世上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做了，这世上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也不要承担了，你为什么还要结婚呢？啊，就不要结婚了。结婚有意义吗？没意义的，天国里没有嫁娶，对吧？何必花这个时间呢？没有这必要。还为什么还要生小孩呢？不要生小孩了。为什么还要读书呢？不要读书了。为什么还要去割麦子呢？割了也白割嘛，对不对？这个麦子已经成熟了，就让它烂在田里面好了，因为耶稣要再来了。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很属灵呢？好像很属灵，好像很有道理，好像很虔诚，可是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的教导是说，保罗说你要干嘛？你不要去猜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你不用去猜哪一天是世界的末日，你所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那为什么要他们做安静人呢？啊，你要知道，就我们平常去一些地方，啊，你去看城市里的标语，或城市里面的横幅，啊，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城市有什么问题。啊，就你去看标语的时候，你是去看问题。你不是去看这个城市着重什么。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你看到这一个城市里面挂着一个横幅，挂着一个标语，说严厉打击抢劫严厉打击抢劫犯罪，这个横幅挂在那里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说这个城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抢劫，对吧？最大问题是抢劫，啊，严厉打击拐卖儿童妇女，啊，那你就要把自己的孩子什么，要看看好啊，这个地方可能拐卖儿童妇女很厉害。你到了99 Ranch 的这。到了99大华的停车场，看见说，注意你的，不要将贵重物品留在车内，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城市不是在意你的贵重物品，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是有人会敲窗玻璃， 对吗？这是问题所在。那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时候突然之间要做安静人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部分的基督徒不能够安静，不能够安静，不能够安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当你被整个的环境所带动、所搅扰的时候，你会出现很多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我们的人生的节奏不被外界的环境带着走的能力啊。就是说，你身边的人都很烦躁，你能不能够不烦躁？你身边的人都很生气，你能不能够不生气？你身边的人都很愤怒，你能不能够不愤怒？你身边的人都充满仇恨，你能不能够不仇恨？你身边的人都很躁动，你能不能够不躁动？你能不能够做一个安静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发现呢，我们越来越没有这种能力，我们越来越失去这种能力。我看到在这几年之间，这些媒体、这些网络公司、这些政治家们，他们找到了一种途径，找到了一种方法，他们可以想方设法的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来控制我们的节奏，让我们跟着他的节奏走。他要你愤怒，你就愤怒；他要你仇恨，你就仇恨；他要你激动，你就激动。可是安静很重要，安静很重要。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看见，你说就如果你把自己放在另外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说哦，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对吧？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你身边的人全部都在欢呼，都在鼓掌，都在拍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安静下来去想一想，说这个是我们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死亡的时候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吗？啊，再打比方说，你看见911那个飞机撞到那个大楼里面，那个爆炸出来，火光出来，看见人从几十层的楼上不顾一切跳下来的时候，你在听到你身边人的反应，在看到他们的喜悦、高兴、愉悦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安静下来去想一想，说，哎，这种反应是对的吗？是正常的吗？是合宜的吗？是恰当的吗？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有的一种反应吗？啊，这些是我们人之为人非常重要的一些特质，也是我们能够在自己人生当中找到智慧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你需要做一个安静人，你需要去做一个安静人，你需要静下来去想、去思考、去判断，因为只有在你静下来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想、去判断、去思考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自己为人、在自己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重的三个，作为基督徒，或甚至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注重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相爱。那对于基督徒的这个彼此相爱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就算你还不是基督徒，你都知道说基督教是一个讲爱的这个宗教，对吧？啊，那你与我以前去大学里面读书，在杭州读书的时候，我去每一个不同的学校的门口，因为有很多摆地摊的，我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摊上就摆着那些 有跟圣经相关的这些经文哈，比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爱是永不止息啊，这些横幅啊，这些条幅啊，都有得卖。那很多大学生，甚至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会觉得说，哦，这句话很有意思，我要把它拿过来，把它挂在我的墙上，挂在我的寝室里面，挂在我的房间里面。那很多基督徒也会去啊，也会去挂，也会去买这样的一些装饰品啊，作为自己家庭的这些装饰啊，对吧？那所以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啊，但是呢，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爱的定义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说，爱它不是一种思考，爱不是你在想要爱的时候，对方就能够感受到的。爱的感受是从行动里面来的，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相爱的时候，它讲到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讲到的是一种持续的行动。所以当耶稣去教导门徒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对吧？彼此相爱。换句话来说，我跟 Albert 彼此相爱，怎么样是一个彼此相爱？是说我爱他，他也爱我，这个叫彼此相爱。所以他是需要每一个人都有行动的，每一个人都有付出的。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对于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把另外一个问题放在我们的自己的人生的考量当中，那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爱别人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我们有没有去爱别人的意识。当然，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我们会觉得很温暖，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的爱、很多的温暖、很多的关怀。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在乎我们，有很多人在意我们，有很多人关怀我们，对吧？那可是当我们自己去衡量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去评估我们自己的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有没有爱别人的意思？就这个意识在不在我的里面？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或者我对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要求？说哦，我也要去爱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有很多基督徒，或者有相当部分基督徒，他一辈子在教会里面，他是一个享受爱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爱别人。所以我们要注重的，或者我们要在意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制造机会让别人爱我们。我们要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发现机会去爱别人，对吧？你去看看，在你自己身边的弟兄姐妹当中，看看在你身边的这些，无论是你的亲人也好，无论是你的朋友也好，无论是你的邻居也好，上帝要我们在信仰当中学会的一件事情，不单单是感受到被爱，上帝希望我们学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爱，而且能够发现机会去爱别人。爱有时候，爱别人有时候也需要机会的。有时候也需要机会的。你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感觉到这种爱的温暖？怎么样能够让人感觉到这种爱给他带来的安慰，给他带来的那种甜美？那是需要有机会的。你看见有人在车旁，有人在高速公路旁，这爆胎了，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你这个机会，如果你车上有工具，你也有足够的能力，又在 又在安全的这种前提下面，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停下车子去帮他把这个轮胎给换好，让他可以脱离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是你爱他的一个机会。你能讲英文啊，你今天到了一个地方，无论这个地方是超市，是 DMV, 是车管所，是什么地方，你看到有一个人他努力的用不熟悉的语言要跟对方去沟通跟交流，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你跑过去，你跟他，你帮他来解决他现在人生当中的这个困境？你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你愿不愿意付上自己的时间，付上自己的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发现这个机会，去爱那些在这个时候需要被关怀、需要被爱的人？你不要说你人生当中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你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你活这么多年，你一定可以看到，一定可以看到，你不要说你每天可以看到，你一定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有些人需要帮忙，有些人需要援手，有些人需要你举手之劳，你就可以来帮助他。可是你愿不愿意在那个时候你停下来，你去发现这个机会，你去爱那个人，不带目的，不带目的，没有企图，不求回报，只是你觉得这是一个爱的机会。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弟兄姐妹，我有一次碰到有人说，说詹姆斯高速公路上去给人家换轮胎，换完轮胎这个人也不会来我们教会的。对吧？那他也不会，我怎么知道他这个轮胎换好了，他开到 Oregon 去了，开到这个 Texas 去了，他怎么样也不会到我们教会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我帮他去换这个轮胎？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去 Texas 教会，对吧？如果有机会他，你跟他去聊到你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去 Texas 教会？你怎么不会知道他在这个时候感觉到说，哦，这个人是个基督徒，所以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帮助，我觉得很温暖。他可能成为他生命里面对信仰思考的一个转折点，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发现机会，发现机会，发现机会去爱别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意识很重要啊，意识很重要。你需要有这个意识，你才会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有绝对有足够的反应。打比方来说，你需要有忍耐这个意识，当你碰到让你绷不住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提醒自己说，哦，我要什么，我要忍耐。我要忍耐，我要忍耐，我不能够发脾气，我要忍耐。你要先有这个意识，对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那个巩安林讲经文，读那个圣经，我们说读到一节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句话就进到他的头脑里面，成为他的一个意识，所以他在生气的时候就会说啊，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需要有这样的意识，你才会有这样对于自己的提醒，对于自己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希望大家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发现机会，去爱啊，去爱那些你应该爱的人，或者说需要爱的人。第二呢，爱需要有意志，爱需要有意志啊。我们刚刚说到意识。意识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提醒。那爱需要有意志，意志就是告诉我们说，爱是一个持续的动作。爱是一个持续的动作。爱不是一瞬间的一个反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如果爱跟时间没有关系，爱就不能够称作是爱。弟兄姐妹明白吗？当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这个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我们把这样东西评定为是爱，它一定是跟时间有关系的。我们说这个男人爱这个女人， 它一定需要跟时间有关系。如果跟时间没有关系的话，这个爱是没有办法去成立的。你说哦，打比方说，我说哦，这个男人爱这个女人，他爱这个女人爱了一秒钟，你觉得这句话成立吗？不成立，对吗？不成立，因为爱是需要时间的啊，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行动啊。我可以说，哎。我可以说，我今天喜欢我昨天喜欢，我昨天喜欢你，但是我今天不喜欢了，对吧？你觉得 OK 啊？没有办法嘛，喜欢嘛，对不对？所以在西方的或在英语的这个语境里面 ，I love you 在男女的这种关系当中，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应该随便说出口的。说我可以说 I like you。那我们觉得说，哦，这个关系没有那么正式，我知道他对我有喜欢，但是当说 I love you 的时候，他是有承诺在里面的，有跟时间有关系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爱是需要有时间的，而且爱是需要用到意志的。为什么我们说爱是需要用到意志的呢？因为爱有很多时候你会碰到困境，也会碰到难题的。爱不是喜欢啊，喜欢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喜欢，就是这个人这个事情我喜欢，那个事情我喜欢，这个事情我也这个喜欢，因为他有这些，所以我喜欢他，对吧？可是爱超越喜欢啊，因为这个人除了长得很帅之外，他晚上还打呼啊，对吧？他还打呼，那他这个虽然很忠厚，可是他很贫穷啊，或者虽然说他有这方面的优点，可是他也有很明显的这个缺点。缺点我们是不可能喜欢，可是我们还是要去爱对方。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说我要爱他，我要接受他在这个时候我不喜欢的东西，而且这个接受有时候可能是你要接受一辈子。你接受这一个人一辈子，他就是这样子，在有一些地方他没办法去改变，有一些个性啊，有一些生活的习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可是你要去爱他，你要去爱他。他可能跟你自己内心里面的个人的喜好有着强烈的冲突，可是你还是愿意去爱他。所以爱是一种意志，爱是一种意愿。爱是你愿意去爱对方，而不是基于对方有多可爱。所以大家注意，圣经里面从来不说上帝喜欢你。想想看，圣经里没有说上帝喜欢 Frankie 啊？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我身上实在没有什么神可以喜欢的地方。上帝为什么会喜欢你？上帝为什么会喜欢我？我身上有什么上帝喜欢，可以让上帝喜欢的地方？是我长得帅吗？是我好吗？是我优秀吗？是我正直吗？是我善良吗？是我诚实吗？是我有钱吗？我们身上有什么是上帝可以喜欢的地方？我们是罪人啊！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罪人，我们在那一位上帝面前，我们有什么值得上帝喜欢的地方？可是上帝不是喜欢我们，上帝是爱我们啊！而且这个爱是有跟时间有关系的，对吧？所以圣经里面说，爱是永不止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从开始爱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个爱要永不止息。因为上帝对于人类的爱面对很多的挑战，因为人不可爱啊，因为人不可爱啊。所以如果爱不是意志的话，爱是爱不下去的。你就是说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说上帝去爱这世上的人，如果上帝用到的不是意志， 上帝不是运用他爱的意志的话，这个爱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对不对？上帝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样去回报上帝呢？他们去给自己铸金牛犊，他们去拜偶像，他们以色列人做到最过分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造一个暗室，造一个暗室，这个暗室造好了以后，那些长老们进到圣殿里面的暗室里面去拜什么？去拜偶像。爱是意志，神爱他们，神还是愿意爱他们。爱是意志，如果爱不是意志的话，人们把耶稣戴上荆棘的冠冕，我父亲上一期讲过，带着荆棘的这个冠冕送到，拿着鞭子去抽打他，背着这个十字架送到十字架上面，然后在台下喊着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问你，如果爱不是意志，如果爱是喜欢，你喜欢得起来喜欢不起来？面对这样的人群，面对这一群你要花生命去拯救的人，他们身上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地方？没有，一点都没有。可是爱是意志，所以上帝的爱不停止，耶稣的爱不停止，耶稣的爱不失败。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知道爱是意志。为什么需要说爱是意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爱的地方，你需要去接纳，你需要去在意，你需要去接纳，你需要去包容，你需要去忍耐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什么？他们有不可爱的地方，知道吗？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哦，我以前很爱他，现在不爱他，这句话不对，这句话不对啊。你身边人都有缺点，都有缺点。你只要走近了，你只要靠近了，你只要每天这个长时间相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缺点，都有缺点。我身上有缺点， Frankie 身上有缺点，佩莉身上有缺点， Debbie 身上有缺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可是我们还是要彼此相爱，对吧？那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家里人也是一样，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父母，所有人身上都有缺点。可是我们需要运用爱，因为爱爱是一种意志，所以有相爱的意识，也要有相爱的意志。第二，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有内心的宁静，内心的宁静。保罗说，你们要立志做什么呢？要立志做安静人，你要立志做安静人。这保罗说的很严肃啊。也说得很正式啊，保罗甚至用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说你们要立定志向，立定心志，要常常提醒自己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人？我要做一个安静人。这个跟我们世上很多的励志都不一样哈。我立志要做有钱人，对吧？我立志要做美国总统啊。那我立志要什么？要做上市公司老板。保罗说，你人生当中真正要立志的事情是，你要立志做一个安静人。为什么做安静人这么重要呢？因为在动荡的环境里面，只有安静才有力量啊，只有安静才有力量。人生是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退的。你要退到里面，你可以安静下来， 你才能够从那种安静的状态里面得到力量。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讲到呢，大卫他在被扫罗也就是他的老丈人逼迫的时候，追杀的时候，大卫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环境里面。可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么样动荡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大卫写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诗歌。那这些诗歌你去读的时候呢，其实你都可以读出力量来的。你可以读到动荡，你也可以读到不安，你也可以读到好像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危机四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是呢，你读读读读读读到最后呢，你就发现诶，这个人好像在这种环境里面特别有力量，特别有能力，特别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能量在他的人生当中。你读不出灰心，你读不出失望，你也读不出崩溃，你能够从这样的一些诗歌里面读出力量。打比方来说这个敌人怎么四面安营，这个来这个包围我啊，是敌人这个在我旁边四围全部都包围我，可是呢我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起先我们提到的，神是我的山寨，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避难所，对吧？那你突然说，怎么？为什么呢？明明这敌人都在你旁边，已经包围你了，你怎么能够有这种底气？你怎么样能够有这种力量？说神是我的避难所，上帝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问你，如果你在死荫幽谷里面，你不能够安静下来，你不能够想到神，你不能够退到上帝面前，你不通过祷告，你不通过亲近神，你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力量？如果你这个动荡的环境里面，你我跟着环境一样动荡，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在动荡中，我们是需要安静的。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可以退的地方，是可以退到上帝的面前。退到上帝的面前，你就知道说环境并不可怕，因为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对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种力量。我们这代人比较有福了，没有经过太多的战乱的年代。那其实我认识一些老基督徒，他们经历过逃难啊，他们经历过这个国共的这个内战啊，也有部分更老一点的经历过这个抗日的战争啊，所以他们的人生的轨迹其实很多时候非常的奇特。你可以看到他们经过不同的地方不停的逃难啊，可是当你去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去讲自己那段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好像有着一种特别的笃定，有着一种特别的一种能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些逃难的事情等到他们再经过再去讲的时候，他们会说哦，在那些境遇里面啊，感受到或者体会到或者看到许多上帝特别的恩典，特别的祝福，特别的引导。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动荡的环境里面，我希望你先安静下来啊，先安静下来啊。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非常动荡的一个环境里面，保罗说你要先安静下来啊。那第二啊，在喧嚣中安静呢啊，你才能够有分辨啊。分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曾经提过啊，我们也会以后我也会不断的去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在自媒体的时代，在网络的时代，我们离真相呢就会越来越远 那这个世界的声音呢，不会越来越少，那只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态里面，就现代社会在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是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资讯跟信息，可是呢，我们离真相呢，反而越来越远，对吧？那到后来，我们可能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困境呢？就是我们只能什么都不相信。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状况啊！就是以前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我能够相信什么事情，大概是什么样。可是现在在21世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慢慢进到一种很可怕的一种状态里面，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敢相信，我们什么都不能相信，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够确定啊，我们什么都不能够确定。那有人呢说，这个是多元。啊，这是多元，然后我们有很多种答案。大家注意哈，讲这种话的人呢，没有基本的哲学的常识。在哲学上讲到多元主义的时候，他是说你可能有几种正确的事情你可以去选择，你可以把这个叫做多元。那如果什么都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是好的，如果什么都是应该存在的，这个不叫多元，这个不叫多元主义，也不叫多元社会。这个在哲学上，在一般的社会学上的定义叫做虚无主义。啊，什么叫虚无主义？就这世界上没有对的事情，什么都是对的。啊，什么都对。我们现在不在多元社会，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在多元社会。大家不要被这个词给蒙骗，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虚无社会，现在这社会进入到一个虚无主义的这个社会，这社会告诉你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合理的，什么都应该接受，没有正义，没有真理。什么叫做真理？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你的也是真理，我的也是真理，所以我们同时拥有两个真理。这个不叫多元主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虚无主义。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困惑，就是越来越困惑。现代人不是越来越清楚说，啊，我要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我要怎么做人。现代人是越来越迷糊，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标准，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不知道自己该把什么当作对的，该把什么当作是错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假的。我们是在这种状态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内心里面越来越不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活在一片虚无当中。啊，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安静。弟兄姐妹，我需要安静。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无论你听到什么新闻，看到什么消息，听到什么样的言论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被这些情绪所挑动，你需要安静，你需要安静，你需要坐下来，你需要在这么样一个喧嚣的环境里面去听上帝微小的声音，你需要去听微小的声音。啊，以利亚在那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马上就被环境所挑动的时候，啊，听到各种各样的大的这个声音，可是那些都不是上帝要他听的声音，上帝要他安静下来，去听什么？去听那一个微小。大家注意啊，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这里的意思。你不要觉得上帝不想跟以利亚讲话，上帝要跟以利亚讲话，上帝想要通过很多种方式跟自己的仆人讲话，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途径。可是你知道吗？不是上帝不愿意讲，是以利亚听不见。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我问你，你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微小的声音 ？Frankie， 你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微小的声音？你开着音箱、开着耳机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微小的声音？你听不到的，啊！你在一个很吵闹的环境里面，到了一个大商场里面，你能不能听到微小的声音？你听不到的。你只有在自己什么？自己安静下来了， 你才能够听到上帝那一个微小的声音啊。上帝问以利亚说，哎，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突然间就明白说，啊，自己错了。所以大家注意哈，我希望大家安静，安静很重要，安静。第三，你在困惑当中，你只有安静下来，你才能够见神，见到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见到神。今天这个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很多人我们可以见啊，很多人我们可以仰望啊。我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自己心中所喜悦的，心中所在意的，心中所认同的，民意领袖也好，政治领袖也好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是，这些人都不重要啊。我想告诉大家说，所有这些人都不重要，无论他是总统，是党主席啊，是首相啊，是名人，是明星，名目，所有人都不重要。我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你要见到神，你要见到神，而且永远不要把人摆在神的位置上，也永远不要觉得说没有了哪一个人啊，你的世界就会崩塌，没有这回事。不是人在维持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的人生，而是神在维持，而是神在引领，而是神在祝福。所以永远不要把不恰当的人放在神的位置上，永远不要，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能量，不管他多么的令你尊敬，永远不要把人放在神的位置上。他不是神，你要见的是要去见神，而不是去见人。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要见谁？我们要见神。你不是要见人，你不是要见牧师，你不是要见长老，你不是要见 Frankie， 我们是要去见神。好，最后一个，本分做工。我刚刚讲过了说天主教会一部分基督徒认为，既然耶稣基督要来，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做世上各种各样的工作了。我实话告诉大家哈，这种观念从保罗到今天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我见过有认为耶稣基督要再来了，就不送孩子去读书的啊，我见过的。我也见过有认为耶稣基督要再来就不种田的，我亲眼见过的。我也见过认为耶稣基督要再来就不去上班不去工作的，就不结婚的，我见过的。所以这种观念，这种看法一直以来，在几千年以来在教会里面都存在，断断续续都存在。可是这不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一节圣经，耶稣说，当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船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说当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一天，就是见分晓的那一天，说两个人在船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面种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什么意思？这些人在耶稣再来的那一个日子里面，都在做他平常做的事情，大家知道吗？耶稣来的那一天，这个女人还在干嘛？还在推磨。她有没有说，耶稣来的那一天，每个人都要拿本圣经坐下来，在那里安安静静读。耶稣看见说：“哦，这个读圣经的，这个把他取去；这个推磨的，不要。”我告诉你，实话告诉你， 我可以说，两个男人在读经，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牧师在祷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明白我的意思吗？重要的不是你在当时做什么，而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上帝来的那个日子里面，不是说你在那一天特别的日子里面你要怎样去准备，而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在乎你当时在做什么，而是在乎你是不是一个时时刻刻准备好、预备好自己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我是故我在。我是故我在。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这没有人可以改变。没有人可以改变。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没有人可以给，那这就是我生命的真实的这种状态。没有人可以把这东西从我生命里面夺走的。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就是一个善良的人。无论你怎么样评判我，我都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是我生命的本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说这个静夜思，李白对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你们谁都没有办法把这首诗从我生命里面夺走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只是为了代表，我今天只是一个小孩子，我对这首诗完全不感兴趣，我也不喜欢这首诗，我只是因为老师下个星期上课的时候要叫我背这首诗，不背要被老师批评，要被爸爸妈妈骂，我不得已把这首诗背了。那老师说，来赵新邦，你起来背这首诗。我把这首诗背完，背完以后觉得说，啊，好了，这首诗跟我什么没有关系了，我就可以忘记了。那这首诗不是我的。这首诗不是我的。这首诗不是我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可今天你没有办法把这首诗从我生命里面夺走，因为它是我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记得，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准备。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你最好的准备。你该上班去上班。你该去上学你去上学。该赚钱去赚钱。该结婚赶紧结婚。该生小孩赶紧生，对吧？那这是我们就应该做的一件事情。这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我该做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是不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是不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那我知道我是属于我知道我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也盼望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我也知道我在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有我自己在人世间我所应该尽的责任。我知道我的神他永远是我的神。可是我在赚钱的时候，它不影响我把神当作是我的神，因为我从来没有把金钱当作是我的神。我娶妻子，我嫁人，我知道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神希望我，神为我在自己人生当中所设立的一个制度。我在这个制度里面享受神所给我的这个快乐，我也尽到我作为人的妻子，作为人的丈夫，我所应该尽到的责任跟义务，这是我人生当中我应该尽到的本分。我去做这些的时候，我也是在准备自己去面对神。所以注重自己是什么，注重自己是什么，时时刻刻准备好，时时刻刻做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事情，做我们做神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成为一个神希望我们成为的人，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准备。所以今天如果今天还有人告诉你说，哎呀，耶稣明天要再来了，你什么都不要做了，你就把这些圣经给他看。我希望大家能够避免更多的人去 受人生当中受损失，因为我看到你这个麦子这一年不割烂在地里面，你明年就没得吃了。你的孩子不去上学，十几年二十年以后他们要进入社会的时候什么文凭都没有，你怎么让他们在社会当中生存？你这些做父母的怎么样能够告诉孩子说信仰能够让你人生当中得益处？弟兄姐妹，我很可惜那些孩子们真的，你不能够说父母不虔诚，你不能够说这些孩子不虔诚，可是就是有人去教导这些不是圣经里面来的道理，而让这些人最终离开信仰，而不是活在正确的信仰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三件事情我们要干嘛？我们要相爱，我们要立志做安静人，我们要亲手做工，做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希望我们每位都能够知道我们在人世间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活出自己生命美好的样式来。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Amen。